他经常说这个吉利在呀，是在人寿20岁的时候啊，人的寿命呢顶多活到20岁左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啊，有瘟疫病，在瘟疫病里这个经过呀7个月的7天7夜才能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呢一律都死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献这中药草，这个菩萨文殊居士呢，他变现出来很多的药草，药有服食者，诸病消除除。假设有人能够知道他这个药草呢，就能够消除他的病痛，消除中病毒害，就健康，就不会死掉了。这个经上呢，说到释迦牟尼佛许誓做过这种事情。他许誓的时候啊，有一个国王叫莲花国王。莲花国王这个时候啊，这个国土里面呢，就是有了很多的病。那么这些病呢，有病大家看医生啊，医生看不好。看不好，那么这个病因就来找了国王了，请国王来帮这个忙。国王说：“你们有病应该看医生嘛，找我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已经找了医生了，医生治不好我们的。”那么好，那这个时候国王就把这些医生们叫来，就问这些医生：“为什么这个病治不好呢？”他说：“不是治不好，没有药。说是现在这种病呢，要吃这个吃鱼肉才能有效的，要吃这个吃鱼肉，这医生说要吃这种肉才能够治这种病。那么各处去找这种鱼也找不到。那么这时候呢，这国王心里想呢，是有办法，他就把找这个国王大臣，召集大臣。他的太子，他就去就等于写了遗嘱上啊，就把这个王位啊，由他儿子来继承了，他不管事了。反正呢，他就是拿着鲜花，在这高楼上面住院。是现在这个国家的引领呢，很多人有病，医生治不好，要有这个吃鱼肉才能治好病。我愿意我舍掉的这个身体到这大河里面做个大的池鱼，要是有人能吃到我的身肉，病痛就会好。他发了这个愿以后啊，他就从高楼上跳下来就死掉了。死掉了嘛，他就由于他自己发这个慎重的诚恳的愿的人，就他就在大河里面变成一个大鱼，就是属于吃鱼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人看见，就传说起来了，这医生叫我们吃这个吃鱼肉，现在有吃鱼。那么这个人就拿着刀，我拿着利器就砍这个吃鱼的肉。那么就是很多人吃这个鱼肉就都病都好了。那么这个经上说，这个吃鱼啊，你砍它的肉，你砍下来以后，它继续又生出来，就继续的这样子支持了12年。那么国家的人呢，都病痛的人都好了，他也死掉了，就升到大里面去了。那么这个意思呢，是街中有疾，现实中药草，药有服食者，诸病消除除。这个经常说这个莲花王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许誓行菩萨道的时候，就这个佛法里面讲的，什么都是因缘有理，不是决定。有这个慈悲心呢，你发的愿呢、你有如是愿，也就如是实现了。要有福德，出病消病毒，接种有机引现身做饮食，先救彼地和去华语。街中有饥饮，就是这个时代，这五谷不收。 受不了，不成熟了，或者时间不下雨，或者有其他的灾难，没有粮食了，大家都没有饭吃，没有菜吃了。现身做人时，那么那个菩萨呢，有那个大悲的愿力，他也能变作种种的人事，先救比饥渴，先来救护众生的饥渴，确义法语，然后又为他讲解佛法，来开导众生去迷惑，叫他们转得为善。这个机警呢，如果是一般的机警，那就不错了。要是小三灾里面的机警呢，就是在人寿啊到三岁的时候，人的寿命呢最多能活到三岁左右，就是死亡的。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人心很坏的，所以就是有机警的灾难。他经过七个月又七天七夜，这个机警才过去，所以人也死掉很多很多。是接中有道兵，为之几次悲，化鼻诸众生，令诸苦生病。那个接中有道兵，道兵呢就是战争。这个一般的战争这个不说啊，要是在这个小战争里面，这个道兵灾呀，道兵灾就是在人的寿命就能活到十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的心呢，特别的恶的，那时候那个人呢，就是死个手拿着草，草就变成刀剑了，没有这么正经。那么互相的这个杀害呀、要经过七天七夜，这个战争才过去，人也死了很多很多。这个经常说那个时候那个人呢，这个寿命只有十年左右。而他的身体有多大呢？这个身体只有一扎左右，这个一扎就是个中大指和这个中指的，这么一伸开，大概能有半尺，六七寸，就是人就是那么，他的分量就那么高，可见人那个时候很小了，但是心很恶，所以有的很灾难。那么经过了这个刀兵灾呀，七天七夜，然后才停下来，这个阴心才转善，跟着惭愧心呢，渐渐的呀，做功德，这阴的寿命就增长起来了，渐渐的，就不再减少了。所以劫中有刀兵，为之几次悲。这个文人居士啊，为了这个众生的互相杀害啊，就发起这个慈悲心了，化彼诸众生，令诸苦生，教化那些人呢、那些恶的众生呢，叫他们住不争，大家和平的生活，不要互相起纠纷的，互相战斗，要有大战争，立之一整立。不是现为是降伏死当中，那么前面的接种也招兵，这是小三灾的也招兵的，这个底下要有大战争，就是其余的实战里面，要是有这个大的战争，就是国家与国家有怨，互相侵略这个时候战争立之一党立。这个立之一等立呀，或者解释说，菩萨嘛建立一个平等的力量，就是两个国家的力量本来是不平等的，菩萨叫他平等，但是平等嘛，互相就可以不等的，或者这样解释，或者说这个立之一等立呀，是说两个国家这个利益，这个利字也当个心字讲。那么利字一等立，这个利呀，当然形字讲就是派出来两个国家派出来的军队呀、一等立是对抗的意思，我来对抗你，或者你来对抗我，是吧？ 菩萨见闻是降伏四禅魔，那么唯愿居士呢能现出来这个大的威力啊，来帮助这个远要的一方面，降伏四禅魔，降伏那个强力的那一方面，使这个他们和平的啊，和平的和平共处，不要战争，大家平安生活。那么这也是菩萨的慈悲啊！一切佛土中，诸有地狱处，舍瓦道一比，免疫疲困啊！一切佛土中，出生相似但，皆现生一比，为作利益。诸有一切佛土中，这个一切众生的世界里面呢，都是有地狱。这个地狱啊，那么就应该是在这个地球的中心里面啊。蛇王道于彼，免疫其苦恼。那么很多作恶的众生啊，在地狱里面受苦啊。那么唯愿居士呢，为自己也是为自己慈悲啊，起大慈悲心的。蛇王道于彼，就到那个地狱那个地方去了，到地狱里面去，免疫其苦恼啊，现这个神通力。来救护那个地狱里面众生的苦恼，叫他们能够得到安乐的。那个地狱里的众生啊，因为菩萨的教化，神明的教化，要能生出善心来，他就能离开地狱啊。这一切佛土中出生相慈待，和其他一切的众生世界的出生啊，互相慈待啊，药肉相慈，老虎不能吃兔子。其他的动物，接现上一个比为人说利益，那么这个维摩居士那些大菩萨都能现上于出生的世界为出生做利益。这个《大菩萨论》里面呢，说到一个故事，说是有这么呢，在山野里边呢有两群鹿。这个鹿就是500只鹿，有一个鹿王啊，那有2000鹿就有2个鹿王。这个时候，这个国王呢，领着军队到山里面去的，打这个鹿。都这个鹿是恐怖很苦恼。但是那2个鹿王商议出个办法来了，就是到那国王那去向国王说。说是你不用不劳你们到山野里面打我们，我每一天呢送一只鹿给你们，那么你天天呢有鹿肉可吃，你要一下子打死了很多鹿啊，你放了多少天可能坏掉了，那么你还吃不了啊，也这就糟蹋了，不如我每天送一只你比较好。那么国王就同意他的办法了，那么这个鹿呢就互相啊编排一个诗言。排出这个字例，让今天该我班，明天该你班，就是这样子，这样排这个字例。那么这样呢，做了以后啊，忽然间有了一个问题呀，就是有一个母鹿啊，她怀孕了，那么她是这个，就是对这个鹿王说，说是今天是该我班送我到鹿王那里去。但是我怀这个孕，他没有班，不是排到他的班没到，他不应该死，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那么这个鹿王说是，你这个不对，谁不怕死呢？你何必找这个借口呢？该你班你就去好了，不要说什么。那么这个鹿心里面呢，很苦恼，就去见另一个鹿王去诉说他自己。困难，那个鹿王就对他说是该你班你不去，你说你是怀着孕，他没有该的班也有道理，但是现在你要不去派谁去，谁也不肯去，因为没有到他班嘛，就这样就好了，说今天我去我替你，那这个鹿王他就去了，他到国王那里去，因为这个鹿王是有点特别了， 那么呢，国王一看这个鹿王来了，很多人报告国王，国王也很急。那么就对着鹿王说：“是鹿没有了吧？怎么今天你来了呢？”那么这个鹿说：“鹿还有很多很多的，因为王没有去打，这鹿剩的很多很多。但是今天我来呢，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母鹿怀孕的，我替他来奉献给我。”那么这个国王一听到这里很受感动啊，但是这个人都是怕死的呀，你能够替他死，这个是不得了。我们一定人都办不到这个事情，你是一个畜生，反倒能够这样的有慈悲心的，能替人死啊，你得赞叹他，你是鹿头鹰的，我是银头鹿，说了这么几个顺，所以从那么以后再不吃鹿了。那么这个意思，这个这件事儿，这件事是在大尊的里面，说这个鹿王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行佛的道理。那这里说，出生相思旦，皆现生于彼，为说利益，可以的，利益，利益了出生，也利益了人类。世受于五欲，以不现形残，令我心溃烂，不能得其便。世受于五欲，以不现形残。这一段呢，就是说到魔王的事情。这个菩萨来到人间呢，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啊，在享受无欲。啊，我们凡夫的右眼看呢，是他在享受无欲，享受的是色声香味触，是一目现形禅。同时呢，他又去修行这个禅定的功夫。练魔心溃烂，这个天天的静坐，舒心不乱，一言不动，这样的修行。怪啊，他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享受五欲的境界是不能够消除禅定。你要消除禅定呢，也不能去享受五欲。如果你学习禅定有多少成就的话，就算你得到禅定了，如果你去享受无欲，就把禅定搞坏了，就没有禅定了。所以学禅的人不能受无欲，受无欲的人也不能学禅定，所以无欲和禅定呢不能并存。那么现在那个菩萨呢，他又能够受无欲，他又现身凡，所以这个魔王心里就不明白了，就糊涂了。那么他想要破坏他呢，不能得其便，得不到机会了，不知怎么样才能破坏他。本来你要修学禅定呢，用无欲来破坏你，现在他自己还是无欲吗？你用无欲破坏不了他了，所以也令魔心溃烂，不能得其便。我中生莲花，是可谓稀有，在月儿星餐稀有几次。这个这底下赞叹的也是，这个在火里面呢，生出一只莲花来，这是很稀有的。本来这个莲花是在淤泥里面有水有淤泥，在那里面呢才能生出莲花。现在是在这个燃烧的火里面生出莲花，这是很少有的。是在玉儿星盘稀有几如是。就是一个人呢，他要享受无欲，在欲的境界里面呢，他还能修心不乱，这个事情也是少有啊，就像是火中生莲花呢一样，稀有无数。当然是我们的普通人呢，我们要受无欲而又行禅，这是办不到的。大菩萨境界是当然是可以，因为他已经呢。没有欲了啊，一切的烦恼的种子都没有了，在这么境界里面，心里面也是圣的境界，那么凡夫普通的。或见作淫女， 银珠耗材者，天意欲周天，后令入十字。这个现在这文上说是菩萨助平等法界啊，复原地物啊，各式各样的情形啊，度化众生。或者这个为什么就是现作为一个隐语，宣传法师发的这句话，这个隐语是隐字边，这个本上是啊，三个银珠耗材者，这个引诱啊，这些耗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先以玉构先，后这个为什么就是先用这个玉来招引呢？这种众生用这个玉来跟你写上一种关系，后练如何是然后啊，教导你呀、啊，修教佛法。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点关系没有啊，你教导他修教佛法是很难的。那要是有了彼此间有了感情，那么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这个也不是便利啊，因为呢有这样的因缘呢，文革就是这个作用。或为一宗主，或是上领导，国师及大臣，以救利众生，这又是一种境界。是或为一宗主，或者为文居士作为一个一宗主啊，这个一就是或者是一个县啊，一宗主呢就是县中的主，就是属于县长的。我在古代的时候，义就是国，那么义宗主就等于是国王的。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在国家里面做一个官就是了啊，或做上领导啊，或者是他现任一个商人的领导者啊，做生意的一个领导者，地位啊，社会上一定有地位。一宗主呢，就是圣子的领导人；国师一大臣，或者他现出啊为国王的师啊，国王之师啊，国师，或者是做大臣，以右利众生啊，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啊，那么他做教化众生的事情就比较容易，所以他能够福利众生啊，能够安乐众生。诸有贫穷者，现者无尽障，因劝导之令发菩提心。诸有贫穷者啊，有很多贫穷的人。那么这个一个地区里面贫穷的人都是很多的。那么这个贫穷的人呢，是他也希望有人能救济他的，所以现者无尽障。那么为了这个事情，他能够献出了一个不穷尽的宝藏啊，有很多的财富，那么用财富来救济这个贫穷，因以劝导之令发菩提心。他就用财业救护他以后呢，那他能够劝导他消息佛法，叫他发无上菩提心，叫他发觉悟心，不要迷惑了。那么这也等于是先用才学，而后嘛再用法学。何因交伴者，唯见大义士，消诸诸功高，令诸无上道。那么前面说是啊，这个贫苦的人，那为什么就是用财来救济他，叫他发菩提心？这里边说呢，是恶心骄慢的啊，这个人有的人呢，骄慢心很大。这个骄慢呢，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常常是放在一起。但是在佛法里面讲呢，这个慢呢，是根本烦恼。这个骄呢， 他不是真的不正常啊，是属于随缘的。这个所有的人呢，所有的一切众生呢，都有一个慢，不一定是有教。这个慢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有我，它自然就会有慢。这样的烦恼是很危险的，自己也还不大了解，就慢。要是教呢，就很明显的，就是自己有一个特别的优点，就是仗着这个优点呢，就会教慢，就会教慢的。那么这是很粗浅，所以说是说这个人力气大。啊，他力气大，他这因为这一点呢，啊，他就叫起来，他就不叫。是，或者有其他的优点呢？哦，我身体特别健康，他也会因为这个他就叫起来。要是没有什么这个长处，那么他就叫就会停，就会停下来。那么这里主要是说这个就是叫啊，核心叫患者。我有什么什么不得了的地方啊，目中无人了，唯见大力士消除诸苦啊。那么这唯见力士呢，尤其是现出了一个大力量的，有大力量的。那么这个大力量这个境界一出现呢，消除诸苦啊，就那个心焦慢的功高心呢，就不下来了，他就不敢叫骂了。令住上道，那那为什么就是呢？就叫他安住在佛法的不上道上。这件事啊，这个虽然说为什么就是用于大力士这样的方便呢？养住这个交办的，叫他住于不上道，也要那个交办的要有一点善根，有一点善根可以度化的。为什么就才会这样做？如果是没有善根呢，没有度化的人，你可能为什么就是也就不做得了这件事了？这个说我们的本师杨金佛有一件事，就是我到了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有很多大力士的，心都是很骄慢。但是这一回走到一个地方啊，到了这个地方这条路上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石头，这些大力士没有办法，不能就搬不动这个石头，搬不动那个石头吧。那么这是佛到这里来的时候啊，佛就是轻轻的用个脚趾头一碰，就把这个石头就举起来了，把然后用手又接起来，把它丢到很远的方向。哎，佛反正也没怎么用力，就把这事情做好。那这些大力士啊，那个教呢就怎么样？因为这样的罪过，有那是皈依三宝的。这恶心教慢者啊，我见大力士消不住功高，令住上道。岂有恐惧众居间而未安？先施因为后令大道心。岂有恐惧众，就是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情形都有的啊，有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恐怖啊，或者生活上有困难，或者遇见什么之类的灾难的啊，比如说这个大水的恐怖，或者大火的恐怖啊，或者是地震，这也是一种恐怖。居前而未安，如果有可度的因缘呢，为什么就是能现其前呢？来安慰他，啊，慈悲的安慰他。前面那个恶心大教案的恶心大力士，是现出一种威力的境界。现在是一种慈悲的，啊，柔和的一种态度啊。啊，居前而未安，先是因为后人发的心，先呢，不是他不恐怖。除掉他的恐怖，然后呢，劝他发道心，啊，发菩提心，修学佛法。 武生金银，开导诸群生任诸弃子。我们就是这个教化众生的，有无量无边的方便，或者是现这一个因缘呢，现为一个远离因距离啊，修学凡尘，为无通现影，它是由五种神通的现影。这个有神通的人呢，他一定是有禅定，有了禅定以后再修神通才能有神通。当然这个不是一般的传说的这个啊，我也有神通，这个不算，不在这里内。为无通现淫呢，因为他有禅定呢，所以他是离淫欲，刚才说了，要是有欲他不能有禅定，有禅定呢自然是离开了淫欲。那么为论就是他现为离淫欲的无通现淫，做什么事情呢，开导诸群生令诸弃子。那他教化众生呢，叫他们呢安住在戒淫持这三种功德上面。这个戒是什么呢，戒实在就是不屠恼淫啊，不杀啊，不杀害生命啊，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那么这就是不屠恼淫嘛，不损害人。这个淫呢，就是别的淫呢来损害我的时候呢，我能安逸，我能够不烦恼，我能够忍受啊，不动心。那么这些淫，慈呢，是我还能够去做种种利益人的事情，是我不屠恼别人呢，叫做戒；别人屠恼我，我能够安隐不动。我还能够去种种方便呢，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那么那就是慈。这个隐字是说别人阻挠我，我能够忍受得了这个。第二个意思呢，是说我们呢修修善法的时候不怕辛苦啊，能有始有终的把这件善事做成功，那也叫做隐，那也叫隐，就是我这件事做种种的有功德的事情了。有功德的人就是不是容易做的，你也要有一点引力才能做好，那也叫人。别人阻挡我，这是不如意的事情啊，那也你做如意的事情，做功德的事情也要引，那这个引也包含这个意思。是这个为了就是实现一个有五种神通的先引，用这样的身份教导众生成就这样的功德，三种功德，就是戒，一个是引，一个是慈。那么没有说佛教说的是波尔陀的，波尔陀里面这个讲，那么只是说做这种功德。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现五种先引呢，他不是以佛教徒的面目来教化众生，他不是说现在必修必行，你就不在这个义，现在佛的身份不是的，现在五种建议，那么他用这样的善法教导你，那么或者这时候这个说被教化的人呢，他的这个善根呢不深厚，所以未能够用正身的波尔多种教导。但是这三种功德也是不错的啊，能够戒，能够引，能够持，也是很好的。见心共事者，现在叫同苦 第二个极能方造成的。那么现在就用这个瞬间的身份来教化众生，在瞬间在我们凡夫的肉眼来看，也是一个很高尚的啊，这个很尊敬的一个。见习众智者，这个为呢，就是他看见这个人有善根，需要用共识的身份教化他的话，他就现为做主，给他做供应，提示他，给他做事情，供给他啊种种的事情，给他做个这个侍者。既约和提议乃发一大心，给他做通途啊，给他做一些杂事，能够啊喜悦他的心意。他的心欢喜了以后呢，来发一道心，原本就是这个同土啊，就教务他，叫他发这个菩提心了，叫他教修佛法的，叫他爱要佛法的。那么这个前面是现五种现因，这里现了独母，这为什么就是能这样的度化众生啊，能高也能低。随彼之所需得入于不道，以善方便利益皆能及足止。那么这个按这个及足来说，随彼之所需皆能及足止。那么为什么就是看这个人呢？他有所需啊，他有所需要，随顺他所需要的，要是能满足了他呢，他就能入于佛道的话。他就能来到佛法里面呢，究竟圣道的话呢，是以善方便利益皆能及足止。那么这个为了就是呢，就能用善巧方便的力量呢，来满足他所需要的。那为了就是这样做。那么这个这一段呢，前后这一大段文呢，比前面那个行于非道，通达佛道，容易懂得一点。说出来一些具体的形象，为本就是各式各样的教化众生。如是道无量所行无有涯，智慧无边际度脱苦集中。这底下是接触前面的这两大段的。是如是道无量，像前面说的呀，这么多的呀，教化众生。的这个菩萨道，为本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菩萨道，无量无边，这句话是怎么说的？所行无有涯啊，这为本就是他这个德行呢，他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各式各样的做法是没有边际啊，很多很多的，智慧无边际，这个智慧呢？就是做利益众生事业的这个智慧，所做的事情无边际，能做的智慧也是无边际。这个文本就是这个根本智、后者智，是甚深无量的境界，是无边际。因为所行不了涯，要是没有大智慧，当然做不来的。是能做这么大的事业利益众生的，当然是他的智慧是。度脱无数众呢，这个智慧，一个智一个行呢，这是能利益众生，能利益众生的自行是无边际，所度脱的众生也是无数众，这是无量无边的。假令一切佛无数一劫赞叹其功德，流上等尽。假使啊。令这个一切的一切世界的佛啊，无量无边的佛，于无数亿劫啊，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呀，赞叹为了就是这功德，由上还不能赞叹来呀。佛的智慧已经无量无边的，还是一切佛于无数亿劫赞叹其功德由上等，而放其余的人。虽闻如是法，不发菩提心，知彼不晓也。 这四句话就是诗词的二句，反正说谁闻如是法，哪一个人呢听到为那句是这个广度众生的弘扬佛法的这种伟大的境界啊，不发菩提心，哪不发无上菩提心啊，上修不到呢？都会受到了为那句是这个感动啊，发现了啊，菩提不小人，唯独是要读取那个不小人就是里外，他不能发菩提心。这个不小是什么？这个小是四也，这个小占了四个呀，相似。这个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他能够广度众生，弘扬佛法。他和佛是相似的，他和佛的功德究竟圆满了，菩萨功德还没圆满，但是他和佛是同类，同一类，彼此是相似的，就是这个小。而这个二乘佛是二乘人呢，这个阿罗汉和弟子佛呢，他没有大乘的根性的，那他不能够发无上菩提心，他要是无人涅槃，不度众生了。那这个他就和佛不相似，他不是一类，所以那个徒比不小人，就是属于比那个二乘人呢，他就是不能发菩提心，就是虽闻如是法，不发菩提心，所有这些大乘佛根性品都能发无上菩提心，这样的小喜，就是除去那个二乘人呢，他不行，他是不能，他和佛是不是同类的，他不能。慈悯无知者，这就是一般的这个生活凡俗，所以愚痴人、糊涂人没有智慧，也就是生死凡夫里面呢，没有大乘根性的，他也是不能发菩萨菩提。那么这是一个呵斥他的。那么这个刚才说，说是前面那一大段呢，这个不到你前面那一大段。心一飞到那那佛道，说到那个大地菩的以上境界，是不可思议。但是心不大于那种，但是现在这个寄送里面说的这个文文就是广度众生啊，度平等法界，复原利物，这个容易明白一点。这是赞叹的文文就是的功德。因为这个普现改身菩萨问为那些就是你的父母、你的亲属都是在哪里，所以引起了这一段啊，这也等于就是赞叹为那些的功德的。入不二法门品第九，这个佛道品是第八，现在讲到入不二法门品。先解释这个题目。这个入这儿怎么讲呢？这个入是就是正悟的。这个入字就是正理。这个正是怎么讲呢？正就是如实的觉悟的啊，就是那个觉的意思。有真实的智慧呀。气会呀、这个真理啊，智慧你看无分别的智慧和诸法实相的真理像气会的啊，不是口头说出来的，那么呢融会到一起去吧，那就叫做入。这是到犹如凡入圣，转凡入圣的时候，那一念的无分别的智慧就叫什么？这个不二怎么讲呢？这个二在这里呀、是痴别的，痴别。这个二是痴别的啊，我们在数目上说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是在宋国里面的一个叫做二， 但是这里啊，不能说单纯的那么说，应该说它是识别的，有识别的一个玩儿。那么有识别呢，当然也就是有分别的，在心理上说就是分别。要分别，你有分别就是二，有分别的就是因为有识别。要是无识别呢，你就不能分别了。所以这个不二呢，就是无识别。那无识别，所以也就是无分别的。那么这个不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什么叫做不二呢？这个不二啊，就是那个毕竟空即是二，这个毕竟空，毕竟空就是不二。那说二谛啊，有真谛，有俗谛。这个俗谛就是有识别，就是可分别；真谛就是无分别啊，诸法毕竟空。一些分别相，也就是理解事实相，就是不二。入不二，就是那无分别的智慧啊，契入那个无分别的理性，就是入不二。这个不二就是法啊，这个法它是一个第一谛，第一谛。这个门是什么呢？门是什么？什么叫做门呢？这个门呢，也可以是当出之家，也可以当入之家。